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17号，公元2003年8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共鼓励藏人朝拜北京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新德里法国领事馆拒绝为西藏国家足球队发签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希望中国不要用保护古建筑的名义来限制西藏信徒朝拜布达拉宫。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由北京确认的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本月2号到13号在青海考察学习。在青海期间，他先后到西宁市、海东地区、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参观考察并进行佛事活动。据新华社报道说，本月3号，藏传佛教最著名的寺院塔尔寺近500名僧众以隆重的仪式迎接他的到来。随后简参诺布在吉祥宫为闻讯赶来的近20000名藏汉土蒙古等各族僧侣和信教群众摸顶赐福，赠送照片和金刚护身节。本月7号，北京当局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来到海东地区循化萨拉族自治县文都乡探望10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简参的母亲有希斯朗卓玛，并和10世班禅喇嘛家人合影留念，在10世班禅喇嘛早年学经的文都寺举行了长寿灌顶法会，并为僧众举行摸顶赐福。本月8号和10号，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德吉滩拜祭了10世班禅喇嘛的纪念塔，会见了当地宗教界人士和各界代表。本月12号，青海当局为他举行了欢送晚宴。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根据可靠消息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于今年6月20号到23号在青海调研考察时，为中共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简参诺布访问青海的行程做好先期准备工作，而秘密前往古本寺观察10世班禅喇嘛的各所庙宇。但是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只报道罗干在青海的考察情况，而对前往古本寺的情况却只字未提。据称，中共当局还鼓励古本寺僧人对简参诺布公开举行传统跪拜礼。本月4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就有关中共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抵达西藏安都古本寺，以及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转世灵童根敦确吉尼玛自1995年被中共秘密携走以后至今下落不明等情况做了详细报道。当时中国政府对此一报道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向法新社表示，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目前正按部就班的上学，父母不希望他曝光，以免受到打扰，并声称他不是转世灵童，与其他小孩一样，他只是个正常的中国小孩，他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过着正常而快乐的生活，同时他受到良好的教育，目前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对此，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抨击说，北京认为他们控制西藏精神领袖来确保对西藏民众意识和忠诚的控制。1989年，10世班禅喇嘛圆寂后，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4号选定当时只有6岁的根敦确吉尼玛为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为了避免达赖喇嘛干预西藏事务，北京当局自行选定简参诺布为11世班禅喇嘛。而当年5月，根敦确吉尼玛就此下落不明，引起了西方国家和海外藏人极大的谴责和关注。中共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去年抵达西藏日喀则扎西伦布寺时，中共当局强行民众朝拜他，但是由于发现当地藏人对他缺乏信仰，才被迫将他带回北京。 很多国际界人士对视宗教为毒药的中共擅自选定西藏高层喇嘛转世表示非常惊讶。法新社日前报道说，一年多以前，欧洲联盟要求北京允许一支独立代表团参访经达赖喇嘛选中册立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但遭到拒绝。欧盟外长在联合声明中敦促中国展现他对西藏文化及宗教自由的尊重，并停止在西藏推行亲北京爱国教育运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迪米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新德里法国领事馆拒绝为西藏国家足球队发签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西藏国家足球队为了出征欧洲、法国、瑞士和丹麦三国，从本月3号开始在新德里 Nehru Stadium 体育馆接受集训，结束训练即将出发赴法国、瑞士的西藏国家足球队，本周二由于新德里法国领事馆拒绝签发证明而未能如愿以偿的出境参赛。西藏国家足球队领队盖萨通过电话从新德里向本台透露说，法国领事馆拒发签证的主要原因是，近来许多出境的藏人都非法的遗留在国外，没有定期返回印度境内。盖萨表示，按照原计划，西藏国家足球队将出征欧洲、法国和瑞士，但是法国领事馆拒发签证，使足球队出征瑞士的时间安排受阻，只能婉言谢绝。西藏国家足球队是今年6月份达仁萨拉展开的西藏国母杯足球赛后重新组建的足球队。该队的领队盖萨表示，18名队员在新德里体育馆接受了训练，法国领事馆拒发签证后，队员们情绪非常的低落，但是有关负责人正在对这支重新组建的足球队能够出征丹麦做努力。西藏国家足球队曾经于1999年赴欧洲部分国家参赛，2001年同格陵兰队和丹麦队进行过比赛。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布达拉宫管理处日前宣布将对游人和香客人数进行限制，以保护制作著名的古建筑。新的管理办法规定，在上午开放的4个小时平均每20分钟限客50人，而在下午开放的2个半小时平均每30分钟限客50人，这样布达拉宫每天最多接待人数不超过850名。布达拉宫是西藏最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过去每年接待旅游者和香客50多万人次，日均1500人左右。按参观宫殿全景需要3个小时，人均重量60公斤计算，主体建筑在同一时间内需承受约45吨以上的重量，而且布达拉宫接待的客人每年还在以 20% 的速度增长，日接待游客最多时曾达到5000人。就上述有关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发言人达瓦茨任认为，限制人数参观布达拉宫将对保护古建筑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希望中国政府在实施人数限制的同时只对旅游者开放，而不要忽略了西藏信徒，出于经济利益不要对西藏信徒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和限制。达瓦茨任表示，
西藏就是限定了中国政府了这个什么布达拉宫管理处了宣布要对开放的时间了限定人数，就是每天的人数不超过850人到布达拉宫去参观这些的。当然对这个政策我们应该是持欢迎的态度。布达拉宫原来是很坚固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在上面挂了很大的毛泽东的像，以及在里面当开有一段时间甚至在里面住那些干部的家属等等，对布达拉宫造成很大的破坏。因为你把它做成了家具，而且中国人随意在墙上开那个窗户等等，造成很大的破坏。而在五九年的战争中，中国军队用炮火轰击布达拉宫等等，使布达拉宫在原来历史上曾经造成过一定的损害对布达拉宫的。而且在那个什么，就是在那一件备战备还 那时代了，就文化大革命时代，甚至在布达拉宫的山脚挖地洞，是布达拉宫地质呢变得比较松垮等等，就是这一切的造成的这种伤害呢，布达拉宫的伤害呢可能是永久性的。那么现在呢，每年都有每天有时候甚至有几千人到布达拉宫去参观访问了。布达拉宫本来是西藏人最神圣的地方，现在变成游玩的场所的时候，当然西藏人肯定是不高兴的。那么现在他先定了这种850人呢，当然是个好的政策，但是我们的希望，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这种限定政策呢不要变样，就是不要变成只对那些旅游者开放而不对西藏的信徒开放。因为850人的时候，如果真的这样限定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管理局的人员呢，为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呢，可能会把这850人名额给那些游客，因为游客呢可以有门票收入，那么西藏的信徒就可能会受到限制。所以呢，我就希望不要变质，就是它本来是为了保护把布达拉宫的这种建筑，但是不要把它变成限制信徒对它的朝拜，是布达拉宫真正的主人西藏人民呢一塌无怨，没有办法进入这里面，或者说一般贫穷的虔诚信仰佛教的西藏人没办法进入这里面。如果是这样的，中共的政策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政策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原来来砍伐生命，那么他们就滥砍滥伐，在西藏的生命造成很大的破坏，到后来呢又禁止砍伐生命的时候，西藏人当地的居民连烧柴都变得很困难，甚至你看点烧柴，就是看点职业对生命没有什么危害，看点烧柴都要被罚款，变成了当地官员变相勒索的一种手段。所以我希望这种中共的这种限客不会变成对西藏藏人佛教徒就布达拉宫主人的一种限制。
布达拉宫位于拉萨市中心，依红山而建。布达拉宫是自五世达赖喇嘛以来的历代达赖喇嘛居住地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办公地。1994年，布达拉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春来向你们播送的侠客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对于未来，所有的亚洲国家之间应当兄弟相待，建立一种以精神联系为基础的感情，这样使我们可以希望在亚洲有持久的和平和团结。长期以来，占有土地的寺院和富裕的个人把粮食借给西藏属民，利息是由政府规定的，虽然利息很低，还是有一些人到时还还不上本利，时间长了利上加利，贫苦的债户就受不了。拉萨的政府于1944年发布命令，使苦于债务的属民免交过去累计的利息。在彭波的林州总的属民听到政府有停收旧利的命令，就决定拒付色拉斯杰查藏和阿布查藏在林州总所放粮债的旧息。俗民在拒付旧息方面得到地方官，也就是总奔的支持，地方官与寺院收债者之间发生争执，结果总奔被收族人狠狠地揍了一顿，总奔因伤重而死去。政府派了一个调查团去了解情况，调查团的人要求寺院交出凶手，但是寺院拒绝交出，寺院的僧人还以不出席1945年的新年大法会头两天的活动作为抗议。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代表最后强行进入色拉斯杰查仓和阿布查仓，把闹事的人逮捕，这些查仓的堪布被免职，任命了新人。同年，色拉斯杰查仓请前摄政为他们修理好一所旧庙开棺，前摄政是属于这个查仓的。就在这个时候，拉萨有谣传说打诈摄政要辞职，热政将复位，谣传在拉萨居民中引起一些激动和猜测。在打诈和热政之间，早先有过这样的谅解。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达春来向你们播送的侠客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